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今天是美东时间2025年的11月7日。最近咱皇上终于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锤爆比亚迪。这两天国内媒体突然爆料，比亚迪长期依赖的供应链金融迪链目前已经被上头明确要求逐步退出。现在一些比亚迪的小供应商拿到的货款已经不是迪链，而是银票、商票甚至现金。根据媒体披露的信息，比亚迪计划在1到2年内完成与迪链的切割，现在优先安排经营压力最大的中小供应商先转出。然而这篇爆料文章一天之后就被比亚迪的公关团队给干掉了，所有转载媒体全部下架。还好我有截图保留文章的内容，所以今天专门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因为迪链一直是比亚迪的现金流底牌，是他多年来压榨供应商换取扩张的核心筹码。如果比亚迪失去迪链，那么这几千亿的表外负债要怎么安放呢？财报是不是就会突然爆雷？供应商们会不会来挤兑？还是说比亚迪可以断臂求生，顺利摘掉车圈恒大的帽子呢？哎，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把比亚迪彻底扒干净。首先咱们来复习一下功课，解释一下比亚迪的迪链到底是什么。迪链的本质其实就相当于比亚迪自己发行的一种货币，听着是不是特别夸张？但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迪链具备货币的三大功能，它既能当支付工具，也能流通，还能融资。只不过这种货币不是中国央行印的，而是比亚迪自己印的。供应商把货交给比亚迪，正常情况下应该收到货款，但比亚迪不给钱，给你一张电子欠条叫迪链，上面写着我比亚迪欠你多少钱，几月几号还。大家仔细想想，现实中的货币是不是也一样？人民币其实就是共产党给你的一张欠条，只是这张欠条背后是国家信用。所以从性质上讲，迪链和人民币的发行逻辑是类似的，只是发行方不一样，一个是主权国家，一个是商业公司。而区别就可怕在这里，企业不是国家，国家印钱背后有央行、有财政、有监管，企业印钱靠的只是他自己的那点企业信用。而迪链偏偏又不是法定票据，不在央行系统登记，也不受票据法的保护，你拿着迪链去贴现，利率就是特别高。人家银票的贴现利率不到 1%， 迪链却要 5% 到 10%。 为什么？就是因为迪链背后的比亚迪公司信用，它是无法和银行信用去对比的。更绝的是，迪链它还能流通，一级供应商拿到迪链以后还可以转给二级、三级供应商，这时候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付款工具了，而是变成了一种在供应链内部循环的货币。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迪链就是比亚迪用自己企业的信用在供应链体系里印出来的一种比亚币。供应商拿着这种比亚币去换原材料、去换货、去换现金，久而久之整个供应体系都在围着这个比亚币转。而比亚迪靠运营这套系统压榨了供应商，拿到了大笔的融资，这可比直接找银行贷款来的划算多了，都是免费的融资啊。因为用迪链借来的钱都不会出现在比亚迪的财报里，迪链连央行系统都没进去，不属于法定票据，所以它是妥妥的表外资产。既然是表外资产，自然不需要出现在比亚迪的报表里。这样一来，大家也就不会知道比亚迪到底靠迪链融到了多少钱。目前市场估计是应该有个几千亿的规模的。比亚迪的步子迈得太大，野心暴露得太彻底。一个供应链金融，它能给自己干成一家央行，自己发币，自己定规则，自己控制信用流向，这种无底线的创新就是在挑战政府的权威。因为比亚迪等于亲手给咱皇上埋下了一颗几千亿的雷，这么大一颗金融炸弹，咱皇上一定有一天会忍无可忍出手整顿的。从比亚迪能这么高调玩这么多年迪链，我们就能看出来中国金融系统的监管有多落后。因为如果是在美国，比亚迪早就被罚到倾家荡产了。美国的金融监管最核心的逻辑就是只有持牌机构才能创造信用，你要创造信用，你就必须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如果是企业，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卖产品去，你想做金融先拿到牌照再说。美国当然也有供应链金融， 但企业都必须通过和银行合作的方式来开展。像比亚迪这么无法无天，自己建了一套影子银行系统，那就是两个字，找死。但中国这一块竟然是灰色地带，监管这么多年都不曾出手管制，现在敌链已经太大了，才后知后觉怕出风险赶紧介入，这就是中国监管相当落后的表现。那么现在老公为什么突然觉得敌链太危险要出手制止了呢？比亚迪在2016年就搞了这套敌链系统，2023年5月最后一次披露规模的时候就已经突破4000亿了，这些监管心里都清楚。那2023年为什么不出手干预？其实原因也很好猜，因为那几年是中国新能源狂飙期啊，国家要稳就业、稳增长、拼出口，供应链金融创新在当时反而会被监管视为一种效率工具。这还是秉承邓小平留下的那套治国方略，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所以前两年监管的态度就是，只要你不爆雷、不挤兑、不影响银行体系，我们就当看不见。那么现在为什么监管必须出手了呢？因为现在敌链的风险已经万亿了，首先是规模早就突破了4000亿，然后一些小银行收了好多敌链的票，民间融资市场甚至还有敌链的二手市场，这就很可怕了。因为此时的敌链已经不是比亚迪和自己供应商之间玩的内部结算工具，而是变成了一个影子货币体系。比亚迪在共产党的国家信用之外建立了自己的第二套信用体系，这就不是搞金融创新了，这是搞金融分裂啊，胆子太肥了。其次，张皇上现在对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的看法变了，以前他觉得比亚迪啊、理想啊、小鹏啊这些民企可以挑大梁，但现在他觉得还是自己的国企更可靠，所以他现在要给亲儿子国企铺平竞争的道路，当然必须要从比亚迪这样的巨无霸企业手里抢点市场份额。那怎么抢？找他的弱点下手啊！比亚迪的弱点就是敌链。我估计国企车厂也没少去咱皇上跟前告状，比如他们会说，我们都是找银行正规贷款融资，又要付利息又要进报表，比亚迪却好，自己搞个敌链就白嫖了这么多钱，那他的成本就比我们低啊，我们怎么跟他竞争？这不公平吗？咱皇上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干脆整顿了比亚迪的敌链，给自己的国企扫清障碍。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比亚迪的供应商确实是撑不住了，比亚迪用敌链压榨的太狠了，敌链的贴现利率又那么高，供应商等于是倒贴钱给比亚迪打工，这企业活不下去了，倒下一片，对社会稳定、居民就业、政府税收都不利啊。这时候地方政府也不满意了，你一家民企搞金融创新，你不能搞到民怨沸腾啊，你不能把我其他的税源都给我掐断了呀。所以众怒之下，比亚迪迫于无奈，必须要和自己的敌链做切割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比亚迪到底能不能顺利和自己的敌链做切割呢？这么多表外负债，他要怎么消化？首先，这个表外负债到底有多少，我们外人谁都不知道。现在已知的唯一一条信息就是2023年5月敌链自己公布的4000亿规模。那么现在又过去了2年多时间，这个4000亿变成了多少呢？好，我们就算它现在也还是4000亿好了，这里面还有多少是没兑付的？我们算一半好不好？2000亿。如果我们把这2000亿的表外负债放进比亚迪的资产负债表里，大家觉得它的资产负债率会增加多少呢？根据比亚迪2025年三季度的财报，它的总资产是9019亿，总负债是6435亿，资产负债率是71%。如果增加2000亿应付账款负债，那基本上资产负债率就冲到93%了。所以比亚迪是没有能力一下就和敌链做切割的。媒体爆料就说，比亚迪想要分1到2年的时间来逐步放弃敌链，并且先从小企业供应商开始，因为小企业生存最困难，贸易金额也最小，因此小企业现在给比亚迪供货可以直接拿到银票或者现金，这样小企业的利润就大大改善了。本来敌链贴现5到10个点，现在银票贴现最多1个点，保住了一大笔利润啊！给自己2年的缓冲期，这只是比亚迪做的第一步切割计划，接下来比亚迪要想不死在敌链手里，只能有3条出路。第一条，找银行借钱，这些供应商债务迟早是要结清的，都是短期负债，对现金流的压力太大， 如果可以找到银行给一笔长期借款，置换掉这些供应商债务，那么比亚迪还能喘口气。但问题就是，现在银行还愿意借给比亚迪这么大一笔钱吗？银行看什么？看你的发展前景。所以比亚迪的第二条出路就是找到更多的利润来源。比亚迪如果既不想还债，又要继续企业的扩张战略，那就必须赚出更多的钱来。这一点对现在的比亚迪那可真是太难了。咱们前不久刚分析过它的销售情况，对吧？那么最后第三条出路是什么呢？那就是抱咱皇上的大腿，紧贴政策窗口。新能源车这个赛道如果不行了，那改造机器人也可以啊。只要能让国家给你兜底，能承载国运的使命，那一切都好说。只是目前看来，比亚迪似乎在咱皇上这儿有点失宠啊。总之，这一次比亚迪能不能挺过去迪炼化的现金流考验，我个人是不看好的。我觉得比亚迪自己也没有信心，因为按照媒体透露的消息，比亚迪目前是采用点对点的沟通方式，先和小供应商对接，而且这个事还做了保密处理，估计就是怕走漏风声以后，万一供应商来挤兑怎么办？因为大家都对迪炼的规模不知情啊，所以供应商会害怕比亚迪万一拿不出这么多钱付款怎么办？迪炼要是切割失败，比亚迪就肯定会赖账啊，毕竟是表外负债嘛。所以供应商们可能会因为害怕而去挤兑，这也就难怪比亚迪全网删除媒体的报道。今时不同往日啊，比亚迪头上可还戴着车圈很大的帽子，市场对自己的认可度也越来越低了。这时候要是被供应商挤兑，那就真的没有一点活路了呀。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自作孽不可活，一切都是报应。比亚迪这样的企业如果真的被挤兑破产了，也怪不得别人，谁叫你对供应商压榨的这么狠呢？你不给别人留活路，最后也只会把自己的路给走绝呀。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转发，这会对我很有帮助。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